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星期二未能就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实施制裁的问题达成共识。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抵达莫斯科，设法说服俄罗斯放弃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一名男子在芝加哥机场遭强行拖出美联航班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轩然大波，美联航面临巨大考验。
中国时间4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抵达莫斯科，设法说服俄罗斯放弃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意大利城市卢卡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星期二未能就俄罗斯和叙利亚问题达成共识。
据报道，不明身份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化学武器袭击的计划。
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以迫使俄罗斯疏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德国和意大利反对。普京星期二要求联合国调查上个星期的化学武器袭击，他说俄罗斯获得的情报显示有人策划挑衅，把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嫁祸给叙利亚政府。
七国集团部长在意大利的决定意味着制裁的前景非常的暗淡，启动调查的过程将是漫长而复杂的，必须由联合国通过决议，阿萨德政府还要同意让武器检查人员进入政府控制的地区。另外，美国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召开记者会，明确地指出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叙利亚政府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也说，叙利亚不会造成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变化。
美国星期二严厉地驳斥俄罗斯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并非叙利亚军方蓄意所为的说法。俄罗斯说沙林毒气来自被空袭的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弹药库。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在白宫的简报会上指责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显然在发动一场宣传攻势，企图模糊袭击的性质。他们说被烧黑的路面显示4月4号化学武器落在一条街的中央，而不是在建筑物上。美国官员还说，虽然叙利亚早在2013年就同意拆毁放弃化学武器库存，但到现在还没有交代清楚。美国官员说，有关证据为俄方提供了结束虚假宣传的机会。不过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后来表示，在俄罗斯是否与叙利亚勾结进行化学武器袭击的问题上，美国情报官员没有共识。就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官员讲话几个小时之前，土耳其宣布测试结果证实有人用致命的神经毒气沙林来袭击反政府武装，造成大约9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这星期川普派遣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讯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白宫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 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人们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一名男子在芝加哥机场遭强行拖出美联航班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航空公司的公共关系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周日从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班机超卖，所以乘客被要求自愿地改搭乘其他航班，但是没有人愿意放弃位子，所以航空公司随机地选择了四名乘客。当其中一名乘客拒绝离开座机，机场安全人员把他拉出了座位，过程当中他的头部是撞到了座椅的扶手上，流着血，显得神志迷茫不清。他表示自己是个医生，当晚必须回家，隔天早晨才能够看病人。
美联航发生强行把乘客拖下飞机，引起美国舆论哗然。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声称员工遵守规则，而乘客的态度恶劣。他星期三发表声明，他的这一份声明引发了众怒。星期二的下午，他再次发表声明，表达了最深刻的道歉，并且宣布对公司相关的政策进行彻底的审议。声明的全文翻译如下：发生在这次航班上的真正可怕的事件，引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多重反响、愤慨、震怒和失望。对所有这些情绪，我也深表同感。最重要的是，我要为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道歉。和你们一样，在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让我感到不安。我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名顾客以及所有机场的乘客深深的道歉。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的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且将会努力改正，把事情做对，永远不晚。我向我们的顾客和我们的雇员承诺，我们将矫正错误，绝不再犯。这将包括彻底的审议机组人员的流动，在这些情形下鼓励自愿放弃的政策，我们如何处理超售情况，以及检讨我们如何和机场当局的和当地执法部门的合作。我们会在4月30号之前就我们的审议结果和大家沟通，向你们保证我们会做得更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事件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鲍荣，请他我们介绍一下各方的反应。鲍荣。
主持人您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美联航在这个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个亚裔乘客、亚裔长者在这个美联航的班机上被强行拖拽下机以后，视频呢已经在网络上面疯传，那么全球都引发了全球世界人民的关注。那么我们先说一下在美国方面，呢民众的观点其实持两派。有的民众是认为呢他们是对这个当时这个事件进行了这个群情愤慨啊，然后他们是进行了特别多的讨伐，而且还很多人呢是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漫画和嘲讽，说比如说有一则这个视频呢，就是是说那个这是美联航的内部如何训练员工的，也就是呢要抽员工的耳要抽这个乘客们的耳光。那么也有人说呢，也有一位橄榄球星呢是开玩笑说，他说哦，其实呢因为他是针对之前这个美联航的 CEO 他的之前的一封道歉信，他们之中只是说了我们非常抱歉要重新安置这些乘客，那么他就开玩笑，并且发了一封他对另外一位队员这个过肩摔的照片。他说我也曾经重新安置过别人那么呢，其他一派的人是说呢那么这个乘客呢是其实美联航根据法律是他是可以合法的就是拒绝乘客登机，甚至在乘客不跟这个航空公司合作的时候，也是有权利这个强行将乘客带离这个客舱的。不过呢他们是说在那么这个亚裔的乘客很有可能是涉嫌这个 个他是干涉了执法，那么他是他这个行为呢也是有一定的错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呢，网民们呢也是有很多的讨伐。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呢因为这个很多航这个乘在当时在航班上的乘客是有人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是说，那么他们听到这一名亚裔乘客是表示自己是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对待，就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那么呢，所以中国的网民呢是非常的愤慨，他们是有人甚至是展示了自己如何这个剪掉这个美联航的他们的信用卡呀、他们的会员卡呀这样的视频。不过呢，目前其实我们还并不能确定这名男子呢是他的身份。而且呢，这件事情呢是否是因为现在已经有媒体是称这名男子其实是在越南接受的这个医学教育。那么呢，目前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越南的华人，还是说真的是从中国来的华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另外四名乘客呢，这个美联航是号称自己是通过电脑随机抽取的这四名乘客，所以呢，是否就真的涉及到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呢？那我们要再确认了另外两名乘客是否是亚裔，我们才能最后做一个决定。那么除了这个网民方面呢，这个各路的媒体呢也有一些报道，他们最新的进展是，其实这名医生叫做 David Tao 也就是陶大卫，他呢其实之前是有过犯罪记录的，比如说他非法卖药、非法开处方药这样一些的不良记录。不过也有网民表示说，他之前的不良记录其实和这次遭受侵犯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此外呢，这个中国网民他那个白宫方面呢，今天也有所回应。今天呢，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是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不安。提到白宫呢，也不得不说，那么现在在白宫请愿网站上面呢，其实是已经召集了这个7万多人。将近8万人的签名是要求白宫对这一事件进行正式的回应。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能在30天之内筹集这个10万人的签名的话，那么这个白宫就理应是说要对这个事件做出正式的回应。另外在经济方面呢，其实今天美联航的股价是下跌了已经超过10亿美元。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在美联航方面，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是企图向他们索要一个这样一个声明。首先是打到了他们这个我身后这个华盛顿办公室，但是呢并无人接听。后来发的电邮呢，他们是表示希望我们就是直接跟总公司联系。那么我们跟总公司的媒体呢这个公关部门也是进行了联系，但是呢他们表示说不能发表任何声明，而且他们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主持人
好，谢谢宝荣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有关于这一起乘客被强行拖下美联航航班的事件，我们现在继续连线纽约的职业律师叶宁。叶律师你好。
你好。
叶律师，首先请您从法律的层面来解释一下，就是这次美联航据说是超额的售票了，当然现在这一点一直存在争议的。那么之后在乘客已经登机并且不愿意有偿的自愿让出座位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乘客下机，那么这一系列的做法是否符合美国的法律呢？
不符合美国法律，因为这是首先是单方面的合约违约，是违反合约的行为。美联航不可以单方面的撕毁这个合约，就是强行要求已经落座的乘客离开这个班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航空是一个高度管，就是高度的有法律调整的一个领域。航空公司在有一些必要的情况下是有权进行强行处置的，比如讲这个遇到这个飞机上的强行的犯罪行为，这个特别是如果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或者有这个严重的危害航空安全的情形的时候，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是航机或者座位这个遭到政府征用的情况下，这个公权力是有权进行处置的，这个作为乘客应该配合。但是像这种单纯的这个合约行为，你要单方面的就是改变就是你和航空公司和乘客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的话，你必须要有不能搞单边主义，也不能把这个公权力的执法行为拿到自己手里来强行执法，你没有执法权。在这个问题上，美联航的行为是绝对错误，而且是非法的，必须承担所有的法律后果。但是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司法机关，这个有这个善后的这种能力。 会妥善的在法律合法的范围以内处理好这件事情。
可是叶律师，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航空业啊，超额售票是一个行业内惯常的做法，那么在过去可能发生过这种上万起的这种就是在乘客并不愿意自愿的交出座位的情况下呢，这种强制性的让乘客来改签，难道说这些行为过去都是违法的吗？还是说这次存在特殊情况，就是说这个乘客本身已经登机了，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这个不同的司法界定？
实际上这个美联航的辩解是他在和乘客的关系上，他有一个37000字的单方面的合约，这个合约里面充满着霸王条款，而且呢从来也没有一个乘客这个仔细的看过，他也没有把最有关的部分用黑体字，就是根据美国法院的判例用黑体字加以这个突出性的这个加以公告，所以呢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公告的这个航空公司的施行内部行规，不能没有社会的普适性普遍适用性，不能用来作为航空公司进行辩护的这样一种法律依据。所以这个行为实际上是美联航自己航空公司内部的这种不规则的不规范的操作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果以后，又强行把它转嫁到乘客头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法的也是不合情理的行为，美联航的这种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嗯，叶律师，我们知道其实最后将这名乘客强行的拖出机舱的并不是美联航的工作人员，而是机场的这个安全人员啊，那么这其中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暴力执法的这种嫌疑？
这个暴力执法和过度使用暴力是这个倾向是非常明显。现在因为大家这是一个手机照相的时代，这种警察们的这个行为应该越来越自我约束，不然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受到社会普遍谴责的一种丑闻。因为我们看到显然这里面就是说警察的行为是非常粗暴，也有许多暴力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些警察呢也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全过程就根本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出示任何这个警察的证件，就进行这样强行执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私权利的范围，这是一个合同法的范围，警察的公权力严格上如果没有发生危害航空器和这个乘客安全的情况下，公权力根本就不应该介入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警察在冒失执法的情况下干的是违法的事情，警察没有这个权利，他这里面并不涉及到这个航空安全的问题，所以也没有涉及到现行犯罪，所以警察的行为也是必须受到追究的。当然虽然警察往往能够逃脱法律的追溯。
嗯，叶律师，刚才我们提到其实在美国的航空业这种由超额售票引发的这个航空公司和乘客本身的纠纷很多啊，那么请您从一个律师的身份来跟我们观众谈一谈，遇到这种纠纷的时候应当如何合理的来维权呢？
乘客首先应该像，如果他有两种情况，一种他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转航班，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乘客也是可以提出一定的要求来，因为你一方要修改合约，一方不愿意修改合约的情况下，这个被要求的一方是大爷，处在上位，你可以提出反要求，比如讲你要赔我$1300，这个你就可以提出这样合理要求，这是一种可以修改的情况。第二种是我确实不便修就改变我的航程安排的这种理由，比如讲这个本案当中这位乘客是医生，他已经向那个航务人员说明了他要去这个处理这个病人的事务，这属于人道主义的行为。这是在法律的层面上，在情理的层面上，它都属于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所以在把这种 暴力执法这个非法执法的违约行为施加到一个身负有人道主义责任的医生身上，他的不法性、非法性和不道德性就显得特别的明显。当然这个事情幸好发生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美联航的这个总裁已经做了向公众做了道歉，这个美国的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也能妥善的处理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生了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非常遗憾的行为。所以呢我相信对此做不必要的过度反应也是用不着的，相信美国这个社会能够非常好的处理好这样的这种矛盾，这样的危机。
嗯，好的，谢谢叶宁律师今天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那么在星期二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也有记者问到了美联航旅客被强迫脱下飞机的事件，我们来听听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是如何回应的。
I don't think anyone looks at that video and isn't a little disturbed that another human being is treated that way。
我认为任何人看到那段视频，看到另一个人被那样对待，都会觉得不安。但我要重申，我觉得人们需要理解的一点是，当问题可能涉及执法时，总统如果介入其中，可能会左右结果，所以我不便介入。我觉得很明显，看到另一个人被拖过机舱过道，撞到扶手或是什么之后满脸是血，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事后都会说这件事或许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毕竟是如何对待人的问题。
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美联航事件。那美国之音记者呢，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头采访了一些游客和路人，听听他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件。
我们今天采访的人都认为是美联航做的不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刘小平说：“
觉得非常的愤怒吧，我觉得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美国。”
不过他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
应该是恰好是一个亚裔，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针对性。
来华盛顿旅游的民众苏珊希尔瓦说：“
当人们买了机票后，他们当然有权享有一个座位。”因为他们多卖了票，就随机挑出几个人把他们赶下飞机，这是不对的，这非常粗暴，侵犯了我们的权利。他们声称不是针对亚裔，我觉得要是一个白人，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对待。
两位来自中国的游客还批评说，美国的航空公司服务普遍不如中国航空公司。
选择美联航嘛，但因为我们上次来的时候选择东航，东航的服务相比其他的话，觉得还是国内的服务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好，
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事情之后，美联航能够把这个服务做好。如果做不好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其他航空公司。
民众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抵制美联航？
我以后再也不做美联航了。这种事儿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或我孩子身上。
VOA 卫视记者海伦、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出席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启程前往莫斯科，在星期三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谈。瑞典卡车袭击主要嫌疑人的律师说，该男子承认犯有恐怖主义罪。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星期二未能就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实施制裁的问题达成共识。一名男子在芝加哥机场遭强行拖出美联航班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轩然大波，美联航面临巨大考验。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在纪念新教改革50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有关详情，我们请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奥巴马和默克尔将于5月25日就参与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承担责任发表讲话。参加会议的还有南非主教塔伯·马克高巴。会议是由德国新教组织和奥巴马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地点在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前。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2013年曾在那里发表演讲。德国新教组织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奥斯德·德奥尔说，奥巴马总统和默克尔总理表示，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奉献精神也表达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马丁路德1517年开始在德国反对天主教教会，当时他批评教会的放纵导致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的分裂。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将在莫斯科和俄罗斯领导人会谈。蒂勒森指责莫斯科可能参与或者没有能够防止叙利亚政府对其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克里姆林宫则谴责美国向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导弹攻击是非法的侵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蒂勒森在前往莫斯科之前先到意大利参加了七国集团会议，他在那里出席了一个纪念1944年纳粹屠杀意大利平民的仪式。
我们再次做出努力，要让任何对无辜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承担起后果，无论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上星期五，也就是在蒂勒森发表这番尖锐评论的前几天，美国对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叙利亚战机上星期二就是从这个机场起飞进行毒气攻击的，多达100名叙利亚平民中毒身亡。蒂勒森指责俄罗斯没有阻止这次毒气攻击，他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其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立场。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可能不会理睬美国的这个要求。
但是现在美国的袭击已经发生，莫斯科要改变其支持阿萨德的立场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任何变化都会被视为美国压力的结果。
大马士革和他的俄罗斯支持者否认使用过任何化学武器，并谴责美国的非法袭击。莫斯科切断了与美国在叙利亚的防空安全合作。俄罗斯和伊朗和叙利亚的联合指挥中心扬言，如果美国再次袭击叙利亚，他们将做出回应。
That's quite possible that American or coalition aircraft.
美国或者联盟方面在叙利亚的飞机和导弹非常可能会受到叙利亚或者伊朗防空部队或者战斗轰炸机的攻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
尽管关系紧张，但蒂勒森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做法不一样，他没有取消原定的莫斯科之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他还在努力避免美俄冲突。
但是我认为很清楚，这些讨论的起点并不好，双方都有很多猜忌，我肯定会谈会相当的情绪化。
分析人士说，蒂勒森这次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会谈将为双边关系定下基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就在蒂勒森星期二抵达莫斯科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的问题发表公开的讲话。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白桦你好。
平常你好。
白桦，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叙利亚还可能会发生新的化学武器袭击，那么目的是为了有意诋毁俄罗斯，怎么理解这个话？普京为什么要选在蒂勒森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讲这样的话？
对，普京是特别在蒂勒森这个抵达莫斯科的同时讲这段话。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呢和美国呢都是在这次会晤之前呢故意说一些这个强硬的话，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增加双方在这个谈判桌上的这个 筹码，为这个双方能做一笔交易呢，这个能得到更多的这个好处。那么普京今天他在会晤这个意大利总统的时候，他说他说根据俄罗斯掌握的这个信息呢，那么在叙利亚的其他一些地方呢，其中包括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南部呢，有可能还会发生这个化学武器攻击。那么然后呢，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诋毁这个阿萨德政权，诋毁这个俄罗斯为西方这个在叙利亚的活动呢做准备。普京另外他还特别强调，把这个化学武器攻击呢，同这个2003年呢美国这个攻打伊拉克呢这个相比较联系在一起。普京他说的2003年时候呢，这个美国也拿出证据说伊拉克存在这个化学武器，然后呢出兵伊拉克，结果呢后来这化学武器没找到，这个伊拉克呢这个国家给毁掉了。那么恐怖主义现在抬头，而且又出现了这个伊斯兰国。实际俄罗斯普京说这些话，实际让许多分析人士并不意外，因为俄罗斯经常愿意把这个水呀、这个搅混了，把黑说成白，或者是白的说成黑的。比方说那个俄罗斯现在那个美国指控这俄罗斯这个干涉美国大选，那个释放一些假新闻，但是俄罗斯这边他说的说西方这个媒体呢传播很多假新闻，甚至在俄罗斯的外交部的网站上呢还开辟了一个这个网页，呼吁人们这个揭发假新闻。当然普京今天讲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俄罗斯在一个当时2003年的时候也反对美国这攻打伊拉克，但是战后呢俄罗斯却从这伊拉克呢获取了巨大的好处，像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呢现在参与这个伊拉克的石油开采，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现在这个大批向伊拉克出售武器。平章，
那白话莫斯科目前是以怎样的气氛来迎接蒂勒森的这次访问的？
对，俄罗斯非常非常重视蒂勒森的这次访问。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个蒂勒森访问呢一直是俄罗斯各主要的媒体的一个主要新闻，一直在追踪这个事件。那么蒂勒森现在今天这个下午呢，他的飞机已经降落莫斯科南部的一个机场。那么这个媒体一直这么追踪蒂勒森这个访问。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美问题专家认为呢，蒂勒森这次访问呢或许对俄美关系呢能带来一次这个战略机遇。因为蒂勒森在这个抵达俄罗斯之前呢，他特别提出那么俄罗斯或者是继续支持这个阿萨德政权，同这个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站在一起。那么我们都知道真主党在许多国家都认为真主党是一个恐怖组织。那么或者是蒂勒森说，或者是俄罗斯呢，那么同西方同美国共同站在一起，来共同促进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和平。所以说等于是俄罗斯面临着一个选择，或者是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是同这个伊朗站在一起。如果要是双方达不成这种交易，或者是达不成这种一致的话，可能会这个机会就是失去了。另外一个蒂勒森在这个抵达莫斯科之前呢，还特别同这个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蒂勒森特别强调这个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波罗申科对蒂勒森说乌克兰同美国都是一道共同是在信仰这个民主自由这个价值观念。可以说就是说蒂勒森向乌克兰显示就是说乌克兰这个利益呢不会在这个俄美这轮谈判当中呢被这个出卖。
好的，谢谢白话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瑞典卡车袭击主要嫌疑人的律师说，该男子承认犯有恐怖主义罪并接受被逮捕。上星期五发生的袭击造成了四人丧生。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法庭星期二对39岁的乌兹别克籍的拉赫马特阿基洛夫一案进行庭审。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做出了上述表示。当局说，阿基洛夫驾驶一辆偷来的卡车冲入人群，造成了四人丧生、15人受伤。警方已经逮捕了第二个与袭击有关的人士。
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处死的人数在2016年减少了1/3以上。 美国去年执行死刑的记录是20例，这是1991年以来最低的记录。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白俄罗斯和越南政府掩盖死刑执行数据，称其为国家机密。
法国北部的一所难民营星期一夜间被烧毁，之前两个对立的帮派的150多名库尔德和阿富汗难民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地区行政长官米歇尔·拉兰德说，火灾摧毁了敦刻尔克附近难民营的大部分设施，冲突还造成了几人受伤。拉兰德说，难民营内有多达1600人，其中许多人为此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三个北美国家将会联合的申请主办国际足联2026年的世界杯。三国联合主办世界杯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以下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在获得川普总统支持后，美国星期一发起了申办活动。
We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this project.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全面支持并鼓励我们联合申办，他特别高兴联合申办国包括墨西哥。就在过去几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
古拉提说，三国预计联合申办会更为有利，而且这也是一项务实的决定。
很清楚的是，三国有40到50座符合国际足联质量和标准的体育场，还有城市旅店和机场等等。
加拿大足联主席维克多·蒙塔里安尼说，这项计划经过了多年的幕后努力。
我认为这也见证了足球是如何改变我们这个地区的。
墨西哥足联主席德西奥德·马里亚说，如果三国联合申办成功，这将写下历史。
我认为这将创造美好的历史。
古拉提说，在80场世界杯赛事中，有60场将在美国举办，加拿大和墨西哥各举办10场。国际足联成员将在2020年才会投票决定由谁来主办2026年世界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2017年的普利策奖本周一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了获奖名单。过去的一年中，国际上的突发事件还有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动，让美国的新闻人都说这是备受挑战的一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大卫·法伦索凭借着对川普基金会不实捐款的调查和报道，是获得了普利策国内报道奖。下面我们就连线尼亚，请他来带来进一步的介绍。尼亚。
好的，平章，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新闻博物馆的门前。我们知道这里不仅介绍了美国新闻的发展史，同时也收录了很多普利策奖所获得者的他们的作品。那么我们刚才就像主持人所说到的，由于今年的国际上的突发的事件以及国内的政治的变动，让很多美国的新闻媒体人都认为这是一年非常有挑战性的一年。比如说新上任的总统川普对于主流媒体以及任何对他的负面新闻的抨击。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税务情况以及他个人的财务状况一直受到媒体的关注，同时也是备受争议。那么华盛顿邮报的这位记者大卫·佛伦索所做的调查与报道就与这个相关。我们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在去年的1月份，还是在竞选当中，在爱奥华党团会议之前，当时川普还是总统的竞选人。那么他在一则募款的电视广告中称，他自己名下的基金会为美国的老兵以及老兵的权益组织捐款了共600万美元，那么其中的100万美元就是他自己的自掏腰包所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声明立刻就引起了法伦索的关注，那么他也是对此提出了质疑。他随即在几周以后便通过收集网上的公共的信息，对川普基金会的收支的平衡的问题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那么同时他也是通过社交媒体，通过推特向网民们征集了很多的线索。虽然法伦索无法涉及到川普总统的个人的报税信息，但是他发现川普基金会自1978年成立以来的所有报税的信息都是公开的，它不涉及到川普总统个人的任何隐私。那么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就开始收集到这些公开的信息，他们 们查找到这些川普的基金会所列出的收款人的名单和的机构，就对他们进行询问，打电话问他们与川普基金会的关系，为什么会收到这些捐款，以及实际上是否收到了捐款。那么几个月以后，他的调查就发现，川普所声称的$600万的捐款与收款人和机构实际上收到的数目不符，而且差距非常的大。那么这样的调查最后迫使川普在去年五月份与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的当天的之前并补齐了这$600万的捐款。同时，很多的受采访人在报道中也显示，他们也是在最近乃至是一周之前才收到了川普基金会所寄出的支票。那么这样的一则报道以及长达几个月的调查，使得法轮所获得了今年普利策奖的国内的报道奖。那么他同时也是川普有涉及侮辱女性言论的视频的曝光者。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是，《纽约时报》仍然是这次普利策奖的最大赢家。那么，总共获得了3项奖项，其中记者丹尼尔·贝雷·胡拉克对菲律宾政府支持下的街头的屠杀进行了报道，获得了今年普利策奖的突发新闻的摄影奖。那么，除此之外，名噪一时的巴拿马文件项目也是榜上有名。那么，对这个项目进行长达一年调查和报道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麦克拉奇报业和迈阿密先驱报分享了这个今年普利策奖的解释性的报道奖。那我们知道，这些报道的作品，这些获奖的作品，在不久之后都被即将收录在我身后的这个新闻博物馆当中。平章，
尼亚在新闻博物馆前的连线报道。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继续是美国观察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在他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议员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晚上呢，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中打击。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时机呢，后来引发了各方的议论。川普总统选择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对叙利亚进行打击，是否有意而为呢？那么这一次空中打击是否会影响到美中关系？我们今天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请黄博士来和我们一起谈谈这个话题。黄博士，您好。
你好。
你好。那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打击的背景，美国为什么要打击叙利亚。
关于美国打击叙利亚，直接的导火索是按照美国所说的是叙利亚政府军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这个呢就踩到了美国当时就是前届政府 所定的所谓的红线。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受到川普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受到了女儿伊万卡的影响，因为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不能接受这么残暴的事情发生。那问题在于现在的真相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川普通过这个打击叙利亚实现了一石多鸟，在国内啊得到了差不多60%的民意支持，这个决定，而且呢安抚了党内的这个反俄的建制派，在国际上也安抚了这个中东盟国啊对啊俄国势力入侵的担心。所以说实际上是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国际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那么这个时机问题呢，当然引起了各方的这种讨论，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在习近平这个访问美国的当天晚上，美国发起这个打击，这不能不让人有这样子这样的一个猜想或者是猜度。那么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个事情怎么样的看？
对，有一种说法好像就是国内的，就是说认为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川普应该正确的待客之道啊，什么这个你在这个迎接远道来的客人的时候动刀动枪，这个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中国式的想法了。你如果真觉得可能是川普这样不应该这么做，其实你如果讲2011年的时候，其实中国也这么做过，就是当时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Robert Gates 访华的时候，中国就试飞了歼-20隐形战斗机，当时这个 Gates 就觉得好像是受到了侮辱。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这个打击叙利亚是针对中国，是要做给中国看，甚至有人说是要给习近平主席一个下马威。我觉得这样的考虑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考虑，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叙利亚并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跟俄国一起对政府军的支持，对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是因为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相互支持的这样一种考虑。要说就是这样一次打击行动是要做给中国看，可能还不是那么直接。因为比起叙利亚来说，中国还有的是就是说这种选项，就是说来破坏中美关系。
不过想起来这个在事后呢，就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者呢，就是国会的前议长金里奇呢，他撰文写到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这个他的在这方面的看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呢就让大家让中国人领导人看到现在这个美国的实力还在这里。有这样子美国内部也有这样一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对，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考虑，也有可能是作为川普的一个谈判策略，通过这样子显示我们说和肌肉，就是美国的实力还这样子，作为一个从因为谈判都是靠实力嘛，这个也许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专门针对就是中国领导人，就是我发动对伊拉克叙利亚的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对叙利亚发动打击，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性有，但是并不是特别大。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个习近平主席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应，或者是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应那么这个事情呢，对美中关系您觉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当时据这美方的报道是说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了理解甚至有人说就说习近平主席说任何人遇到这种屠杀儿童这种情况都不能袖手旁观，类似这个意思了但是就是中方却对这个没有报道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如果是我们从这个对中美关系影响来讲，确实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把这个中美峰会的这个媒体焦点给夺走了，但这样呢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对两个领导人来说都是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他们这个对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成为媒体的焦点可能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在意。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峰会取得成果文件来讲的话，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对叙利亚的打击并没有影响峰会取得 很大的成果啊，就像川普也是指出了一样，就是双方通过这个建立了友谊，而且用这个非常棒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他也对这个中美双方啊解决这样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表示了乐观。所以说我看就是说这种影响会有，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其实。
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叙利亚问题不是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所在，那么朝鲜问题相对来说应该是更涉及到中国的这样一个核心利益，那么这个事情呢会不会对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当然是有影响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可能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样就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自己也提出了说这个一个就是影响就是可能就是通过这个打击叙利亚来震慑白海啊，就是如果你不停止核试验，就是可能就是美国也会同样用类似的手段来对付你啊，就像蒂勒森说的暗示的那样，说你违反了国际法，你不守承诺，你成为别人的威胁，那你就要准备接受别国就是这个国家，当然是美国的反应所以这个问题上是确实是对朝鲜这样一个警告。但是呢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从现有出来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上习近平主席也认识到，就是双方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就是朝核问题同意加强合作。所以说中方跟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现在走到这一步相反的说更有更多的共识了，特别是如果北韩拒绝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只会促使双方更多的合作。
但中国呢一向以来大家认为这个北韩呢或者朝鲜呢是中国的所谓的 buffer zone 啊，就是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国这个军事存在在自己的边界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美中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对，他以前提出了这样一个缓冲区，实际上这个缓冲区本身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概念，因为现在二战时期的那种战争的方式跟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还是抱着过去的这种所谓的缓冲区的思维不放，我觉得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只会有害无益。而且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就中方最主要的一个担心实际上就是如果朝鲜政权瓦解，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亲中的政权接上去，那么大量难民融入就对中美关系会有影响，主要是这个方面。
好，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请您谈一下这个事件对中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当然就是俄国人对这个反应还是蛮强烈的，就是说他就是普京马上就是发出来威胁，就是如果美国就是说损害了俄国利益，俄国将会以牙还牙，以武力来做出回应。但是就是中国跟中国的反应呢确实是有点不大一样，就是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习主席表示了理解，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就是说是不是川普有没有故意这么做，但确实是起到了离间中俄关系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呢问题是另一方面美俄关系并没有因此靠近，所以说这种大三角关系就是目前来说对中国还是更有利的。
好，非常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防部长称，美军向东北亚海域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并不是针对具体的安全局势的一项应急措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11日，也就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会时被问到，美军改变原计划向日本海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是否针对朝鲜。他回答说，这艘航母原先安排的计划被取消，因此改为向那一海域航行。马蒂斯说，卡尔文森号航母经常在那一海域航行，这次再次前往那里并非有什么特别的作战要求。此前朝鲜当局对美军向他周边海域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发出警告，称美军的举动肆无忌惮，将局势推到了一个危险的阶段。平壤称他将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反击。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安东尼·佛奇，有时候他被人们简单的称之为美国医生，他对艾滋病的认知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Being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作为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我觉得责任重大，尽你最大能力做好工作，或者说杰出的工作。因为世界上这么多人的生命，艾滋病患者、疟疾患者、肺结核患者、呼吸道疾病患者，这些都属于我负责的领域。要研究出不仅能够救命，而且还能在世界范围内防治这种疾病的方法。
The interventions that would be ultimately not only life-saving, but prevent suffering and diseas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ll,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New York.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并在那里长大。我的父亲是名药剂师，所以我对医疗健康问题有过接触，但是我觉得那不是让我以此为业的主要原因。高中和大学时候，耶稣和有关人文科学、古典名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育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成长为一个更有人文关怀的人，而不是一个更有科学意识的人。所以我发现，要想把我对自然科学的天赋和做些与人有关的事情、照顾人的愿望结合起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学医。
I like communicating.
我喜欢与大众交流科学，这样他们会明白为什么发展科学很重要。所以，关于如何进行科普，我的信条是：缜密思考、学术过关、言简意赅，就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说出你的意思。我人生中不多的几次值得自豪的经历之一，就是担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这个研究所为大多数传染病研究提供经费，并且推动探究一些疾病的疗法，尤其是艾滋病。我们也研发出几种主要疾病的疫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2002年，布什总统派我去非洲，看看能否在那里建立救治艾滋病患者的项目。后来这个项目被称作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简称 PEPFAR。 这个项目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He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saving several million liv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en we first got involved in studying what turned out to be
当我们最初开始研究后来被称作艾滋病的病症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导致艾滋病的介质是什么。由于国家卫生研究所、我们的协助机构和这里的研究机构共同出资的这些研究工作，找到了发病的原因，探索出诊断方法，在这些基础上综合使用一些药物，使艾滋病患者保持正常的寿命。这是医疗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总会有新型的和死灰复燃的传染病出现。我最担心的，或者说让我彻夜难眠的，是一种全新的类似流感的呼吸道疾病。这种疾病可以迅速传播，造成一定程度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在研发防止这类疾病爆发的方法。
好，接下来我们请黄耀毅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反腐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中国掀起狂潮，开播两个星期以来收视率高居不下，官媒盛赞此剧的成功证明反腐深入人心。不过呢，专业的评论人士则认为，这部作品的以这个大尺度的写实的手法还有原生态的做法呢，来披露了官场的现实腐败虚伪以及丑恶不堪，这才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共鸣。为什么素来隐恶扬善的中共当局仅用了10天就来批准这部作品呢？而作品当中到底有多少的正能量与负能量呢？而这部作品的成功又将如何撼动中共的执政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请专家来为您分析，敬请锁定收看。
好，今天的美国观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